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议员提法案禁止中共高官子女赴美读书。应对乌克兰危机，七常委中南海密谋一周。同马克龙通话，习近平对中欧协议一筹莫展。俄罗斯媒体传乌克兰东部遭炮击，乌克兰政府军否认。人权律师揭联合国同中共勾结。 NBA 球星简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众议院推出 Stop the CCP Act 制裁中共法案，计划精准打击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和2000名高官之后，2月16日，共和党众议员哈茨勒 Vicky Hasler 再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人进入美国大学学习。法案瞄准的对象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中共最高层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哈茨勒当日发布新闻稿说，这个法案叫做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Protecting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ct. 如果是通过，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人就没办法获得学生或者研究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早前的制裁中共法案已经被称为核弹级大动作。遭制裁的中共官员将被禁止入境美国，没办法在美国境内进行财产交易。他们的在美资产会被冻结，戳到中共的痛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扬言，如果法案通过，中共就会全面报复制裁美国。不过美国议员不屑一顾，说请自便。共同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麦克连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中共的反应这么激烈，正正说明国会是做啱了。今次这个法案更加具体，提出新法案的议员哈茨勒说，在中共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的同时，他们继续将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接受世界级教育，这个必须被制止。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将结束这种行径。他提到，在2020至2021学年，有超过 31.7 万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学习，包括中共官员的家庭成员。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女儿习明泽早前在2014年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位，并在2019年重新报名读硕士。美国不应该帮助那些积极致力于破坏我们国家的人，我的新立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大学。网民亦都拍手称快，说打蛇打到七寸，击中要害了。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6日下午和习近平进行电话会谈，跟着他们各自发布新闻稿。新闻稿的内容双方有明显的差异。马克龙呼吁北京解除对立陶宛的制裁，并表达了对新疆维族人强迫劳动的担忧。而习近平就希望推进被欧洲议会搁置的中欧投资协议批准生效的进程。中共外交部新闻稿说，双方同意推进中欧投资协议批准生效的进程，但是在法国总统府新闻稿入面就没有提到欧中投资协议。中欧投资协议经过七年谈判，在2020年底才达成共识，原计划在2021年由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通过，但是中共在新疆大量关押维族人，打压香港自由，并对欧洲议员做出报复制裁。这个协议被欧洲议会雪藏，搁置了审议的程序。虽然后来中方一再提出推进协议的批准生效，但德国外长说，只要欧洲议会议员仍然受到中国的制裁，中欧投资协定就是一场闹剧。今次习近平又一次提出来，有观察认为可见中共对这个协议几咁重视和渴望，但是因为目前和欧洲的关系就一筹莫展。 北京冬奥开幕仪式之后，中共七常委集体消失了几日，引起外界猜测。而家他们消失的原因似乎有了答案。华尔街日报2月16号披露，中共最高层在中南海召开了闭门会议，展开激烈讨论，话题之一就是怎样应对俄乌危机，在不损害中共自身的利益之下支持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七位最高领导人聚在中南海，讨论持续了一个几星期，他们对乌克兰危机的决定将取决于危机的发展情况，讨论结果将会交给2月迟些召开的25人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和普京在2月4号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习近平还说，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尽管习近平的公开立场是支持俄罗斯，赞同俄罗斯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但中共高层持续讨论这个问题，不同寻常，凸显了北京面临的局势非常紧迫和微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习近平的讲法在中共官方引起了不安，因为它标志着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本改变。早前中共的暧昧态度曾经引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批评，他敦促北京就乌克兰危机表态，但是中共对乌克兰危机表现得很谨慎，没有为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开绿灯。目前官媒的报道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方面指责美国和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且夸大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另一方面就重复乌克兰官方关于需要谈判的立场。这里其中还牵扯到中共和欧洲的关系，报道说北京认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中俄关系紧密保持一致，有可能进一步疏远欧洲，将欧洲大陆的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亦都是中国通过铁路连接欧洲的重要门户。同时，北京一直在中亚地区建设庞大的能源管道，来确保他们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这些管道所经过的很多国家都是前苏联的成员。台湾国防军事专家苏子云亦都认为，北京现在如果支持俄罗斯立场，短期或者有利，但是中长期来讲，等于失去了欧洲一个重要的盟邦乌克兰。他说，所以目前中共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左右为难。乌克兰边境目前出现拉锯局面，在俄罗斯放出要从乌克兰撤军的消息之后，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民兵指控乌克兰政府军在16号用迫击炮攻击乌东地区。根据俄新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在17号凌晨2时30分向乌克兰东部亲俄的卢甘斯克共和国四个地区发射迫击炮和手榴弹，还说他们已经在确认是否有伤亡。乌克兰当局否认了有以上的事情发生。早在2015年2月，俄罗斯、乌克兰和乌东代表在德国和法国的斡船之下达成明斯克协议，要乌克兰政府和宣布独立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停火、撤离军事人员、恢复经济关系，并要乌克兰修宪保障顿内茨克、卢甘斯克的权益。卢甘斯克在2014年自行宣布独立，并未获得国际承认。俄罗斯下议院曾经要求普京承认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赞成，认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和中共当局的台下关系受到各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曾经在联合国工作的人权律师 Emma Riley 公开指出，由于北京对联合国的外交和金融方面的影响力，这个全球性的机构正在忽视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 Riley 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的时候透露，联合国有一个实际存在的政策，就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秘书长和其他各高级官员都不会和任何可能令中共不高兴的人会面，包括维族人、藏人、台湾人、法轮功等。据报道， Riley 是一名吹哨人，早在2013年就曾经曝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 将意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名单交给中共政权，违反了人权理事会的规定。他说中共政府去这些人家逮捕了他们的家人，强迫他们说出他们在国际上的活动，一些真正恐怖的酷刑折磨的事情亦都出现了。 Riley 将这些报告交给他的上司和联合国其他办事处，但是就无济于事，相反他面临报复，最终在2021年11月被解雇。这个时候中共在联合国的地位日益增强，并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 Riley 说中共侵犯维族人，联合国一直故意拖延发布报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人权高专办都竭力避免批评中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没有谴责对维族人或者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侵犯。 Riley 认为中共从联合国获得特殊待遇的背后有两个原因，北京的外交和金钱影响力。中共外交官经常向联合国雇员施压，企图影响他们人权侵犯报告的内容，在他们发布人权报告之前中共就已经拿到了。至于金钱方面， Riley 表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国家，在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人权理事会为北京代言。2016年中共和联合国签署协议，十年内每年向联合国和平和发展信托基金投资$2,000,000。 Riley 曝光这个是一个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行贿基金，由联合国秘书长古切雷斯办公室和中共政府共同运作。美国 NBA 球星 Ernest Cantor Freedom 简达不断为人权发声，遭到球队的放弃，不过他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和肯定。在16号有消息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已经成为自由球员的简达表示，有时挺身而出比拿到下一张支票更加重要。在人权问题上，简达不单止谴责他自己的母国土耳其政府，亦都为西藏、新疆、香港、台湾等敏感议题发声。他曾经是 NBA 波士顿 Celtic 队的前中锋，本月10号被 NBA 交易到休士顿火箭队，但是火箭队跟着就宣布放弃他。简达在最新的专访中透露他在 NBA 所受到的压力，并且用动画暗指中共可能是这个交易案的背后推手。不过他的勇敢受到赞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提名。简达在16号转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题为《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文章，提到当日有30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呼吁波士顿 Celtic 队和简达一起站在历史正确的那边，不要放弃他这名球员。文章说一名挪威国会议员提名简达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简达在推特上写道，他感到受宠若惊，亦都很谦卑地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他还说有时挺身而出比拿到下一张支票更加重要。观众朋友，今日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睇。